正道的主题是我们都丰富之地的第十次讲谨守警醒坚固。
请大家翻开圣经，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首先将今日正道经文其中一段去诵读出来。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至到第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经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们归家。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在今朝早上父子圣灵得着当得的荣耀，恳求恩主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恳求十字架大爱大大感动激励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以致我们能够谨守同主耶稣基督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父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将一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同大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主藉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论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的时候所带来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和教训。在当中主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间基督的教会，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谨守和主耶稣基督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谨守和主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和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蒙受的恩典，包括基督的生命，包括基督的爱，包括基督的圣洁，包括基督永恒荣耀的盼望，竟然渐渐渐渐会流失的，渐渐渐渐会淡化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实，但是它在整个教会历史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不断不断的发生。但是为什么发生呢？上次我们讲论过，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属神的人，无论教会也好，无论基督圣徒也好，当我们同主的关系疏离，当我们同主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因信耶稣基督所蒙受的奇异恩典会渐渐的流失，渐渐的淡化，渐渐的失去，一个非常悲哀的现象。因为就是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和破裂。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论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的时候，他很清晰讲论到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枝子连于葡萄树同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会有丰盛的人生。但如果当我们同主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同主的关系疏离的时候，我们竟然成为枯干的枝子，被扔在路旁，最后竟然被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间神的教会，当我如果不能够谨守和主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的时候，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岁月，或者我们侍奉的岁月，其实都是在一种颓芜败瓦的境况当中，甚至乎我们一生的岁月是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事实，但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直到如今，这种情况不断不断的发生。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会思想为什么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基督徒本来同神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关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基督圣徒在他蒙恩得救的时候，与主耶稣基督同死， 同埋葬，亦都一同復活。所以同主嘅關係一個親密無間嘅關係，係一個合而唯一嘅關係。點解呢啲關係會疏離呢？點解呢啲關係會破裂呢？喺上一次嘅正道當中，我同大家講論到兩個原因，只有兩個原因，屬主嘅教會、屬主嘅聖徒會同神嘅關係破裂。第一個原因就係當我哋陷在罪中，弟兄姊妹留意，神係有恩典、有憐憫、有豐盛慈愛嘅神，但係神同時係一個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嘅神，佢係烈火嘅神，佢係審判罪惡、刑罰罪恶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无论教会也好，无论基督徒也好，当我们陷在罪当中不能够脱离的时候，我们同神的关系一定疏离。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贪爱世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爱主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会被世界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限制住我们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疏离，一定是破裂。在上次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来到今朝早上的正道开始，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一方面我们讲，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带来一个这么严重可怕的后果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持守住跟神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不要再陷在罪中，我不要去贪爱世界，因为这两个境况导致到我同神的关系破裂，导致到我在神面前所蒙受的恩典竟然逐渐逐渐的淡化，逐渐逐渐的消失，这个是非常之悲哀的。顶姊妹，当我们讲论到说、我们怎样不陷在罪中，怎样能够不贪爱世界的时候呢，有一个情况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实在出现，我不知道顶姊妹有没有听过。今日一啲教会、一啲基督圣徒有一个讲论嘅，我哋信主，我哋系蒙恩嘅罪人。喺我哋一生嘅岁月咧，我哋冇办法唔犯罪嘅，我哋仍然会日日犯罪，时时犯罪，甚至乎分分钟犯罪。不过唔紧要，我哋只要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嘅时候，主就赦免啦。咁我哋就可以一路继续咁样过我哋一个仍然犯罪嘅人生。另一方面嘅讲论系乜嘢咧？我哋仲系活喺个世界里面。世界里面所有神所赐下的都是恩典和福气来的，所以我们贪爱世界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贪爱世界是必然的事。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教会，包括现今的成功神学教会、恩典神学教会，其实都常常讲论的，犯罪合法化、犯罪合理化、犯罪合情化，贪爱世界是理所当然。但弟兄姊妹，我必须在这里提醒自己，亦都提醒每一个基督徒，这一种的思想观念绝对不是来自神的启示，绝对不是来自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种观念来自魔鬼撒旦的迷惑、搅扰和破坏。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所以一生一定继续陷在罪当中，仍然的贪爱世界。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不是这样一回事。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和第八章有两个记载，真的很特别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主耶稣基督对那个在不士大池患了38年的病人，当他得蒙医治之后，主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弟兄姊妹，如果犯罪是必然的话，为什么主耶稣要吩咐他不要犯罪呢？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呢。如果他必然犯罪的，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说话一点意思都没有。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稣再讲一次，今次主耶稣是对那位犯奸淫的妇人去讲论的，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主耶稣不定他的罪，但主耶稣吩咐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这两节的经文不是单止对不治大池的病人讲的，不单止是对淫乱妇人讲的，亦都对每一个基督圣徒讲。当我们今天信了主，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不犯罪的自由。 使徒讲得好清楚，凡从神生嘅就不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蒙恩得救嘅时候，我哋处身喺一种境况系乜嘢呢？我哋可以选择犯罪或者唔犯罪。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冇得抉择噶，我哋一生一定犯罪。点解一个人活喺呢个世界上，佢一定犯罪？但系当蒙恩归主之后咧，我哋喺神嘅恩典当中咧，能够抉择犯罪抑或唔犯罪。点解我哋会仍然犯罪呢？因为我哋冇掌握真理，因为我哋冇实践真理，因为我哋冇遵行真理。当我哋喺咁嘅境况之下，我哋必然仍然犯罪噶。第二个原因就系、是、我哋点解可以唔贪爱世界咧？其实当我哋蒙恩归主嘅时候，我哋有基督耶稣嘅爱喺我哋里面，呢份爱感动激励我哋咧，我哋会爱主比爱世界更多。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圣徒应该有的生命流露。否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基督对彼得所发出的三个问题一点意思都没有。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他复活之后，向使徒彼得发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爱我么？你爱我么？意思就是你爱我比爱世界更深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人一定是会贪爱世界的话，主耶稣向使徒彼得发出这三个问题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但弟兄姊妹，这三个问题不是单止向西门彼得发出的，亦对每一个基督圣徒去发出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爱我比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环境，一切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更多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我们能够可以不再陷在罪当中，我们可以不贪爱世界。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怎样能够不再在罪当中陷在罪当中呢？我们怎样能够不贪爱世界呢？个答案其实就在今早早上正道其中一段经文，刚才我们所读三节的经文。弟兄姊妹，这三节的经文对每一间基督的教会，对每一个基督圣徒都非常非常之重要。事实上普世的基督徒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三节的经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熟悉不代表掌握，熟悉不代表实践，熟悉不代表遵行，熟悉亦不代表经历。我们不单只要熟悉，我们更加需要明白经文当中的属灵意义究竟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不单要明白，我们更加要遵行，我们更加要实践，我们更加要经历这三节经文所带来的恩典和福气。弟兄姊妹，这三节经文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呢？经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它为我们讲解了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第一，为什么人会犯罪？为什么人会陷在罪当中？为什么人会贪爱世界？他解释了为什么。更加重要，这两节经文，经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为我们提供了怎样能够不陷在罪中，怎样能够不贪爱世界。弟兄姊妹，如果这两节经文我们都掌握得到，都实践得到，都遵行得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经文的第三节所讲的，这人变为有福之后是什么福气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神的教会都能够实践遵行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吩咐和教导的时候，我们同神之间一定有一个一生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会一生的岁月当中有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人生，更加能够为主大大的使用。所以这个就成为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为什么我会犯罪，为什么我会贪爱世界，我们怎样能够不再陷在罪当中，我怎样能够不再贪爱世界呢？我们必须去明白，去掌握，去实践，去遵行诗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诗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讲什么呢？很重要的。第一节经文先讲论到我们为什么犯罪，以及怎样不再陷在罪当中。弟兄姊妹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什么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究竟这一节经文讲什么呢？这节经文的相同的属灵意义是 不从撒旦的计谋，不站撒旦的道路，不坐撒旦的座位。如果我们不能够实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当我们从撒旦的计谋，当我们站撒旦的道路，当我们坐撒旦的座位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一定发生，就是我们会成为恶人，我们会成为罪人，我们会成为亵慢人。在我们人生的岁月，我们一定犯罪。未信主的朋友是这样，信了主的基督徒，属主的教会也都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人会犯罪呢？是因为从撒旦的计谋，站撒旦的道路，坐撒旦的座位。这个经文很宝贵。第二节经文讲什么呢？当中讲论到呢，我们为什么会贪爱世界呢？原因，因为当我们不能够爱主多过爱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贪爱世界。所以圣经里面要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有一个爱慕主的心，渴慕主的心，思慕主的心，昼夜思想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他就能够不贪爱世界。而贪爱世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昼夜都是思想世界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在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面，他一定会远离神的。所以今早早上我们只能够讲经文的第一节其中一部分。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从撒旦的计谋，站撒旦的道路，坐撒旦的座位，会犯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不字。弟兄姊妹，要不再陷在罪当中，我们必须掌握这个不字，就是不从撒旦的计谋，不站撒旦的道路，不坐撒旦的座位。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掌握这个不字，实践这个不字，遵行这个不字的话，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我们一定要避免犯罪，减少犯罪，甚至乎不犯罪。但今早早上我只能够同大家思想第一部分，因为这个不从、不站、不坐呢，是分开三个部分的，在当中牵涉到撒旦的计谋、撒旦的道路、撒旦的座位。我今早先同大家讲其中第一部分，就是不从撒旦的计谋。弟兄姊妹，人犯罪是因为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跟从了、接受了撒旦的计谋。弟兄姊妹，撒旦的计谋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撒旦好像敲叫个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知道只要人犯罪作恶的时候，他们和神的关系一定破裂，一定疏离，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和震怒，结局是永恒的灭亡，永恒的流和火湖。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这场属灵争战不断不断的发生。他第一件事要做是什么呢？就是将撒旦的计谋透过不同的人事环境、不同的传播媒介输送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等知道你留意圣经，为什么人会犯罪？第一对夫妻犯罪的就是当夏娃。人不应该犯罪的，但如果人接到撒旦的计谋的时候，他就抉择犯罪抑或不犯罪。什么叫撒旦的计谋呢？撒旦的计谋就是一切违背了神的圣洁、公义、仁爱、真理的法则，这些就是撒旦的计谋。不理这些计谋包装得多漂亮、多正气凛然、多冠冕堂皇，只要违背了神的圣洁、公义、仁爱、真理的思想和观念，这些就是撒旦的计谋。这些的思想和观念是什么？是一些扭曲的、邪恶的、败坏的、淫乱的思想和观念。包括什么？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人的骄傲自夸、人的张狂、人的嫉妒、人的诡诈、自私、贪婪、苦毒、仇恨、无亲情、心不圣洁、卖主卖友、忘恩负义、心狠手辣、无恶不作，这些全部都是一种扭曲的思想和观念。因为撒旦藉着不同的传播媒介，将这些扭曲的思想观念充满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代。这种扭曲的思想观念、这种扭曲的计谋，同义词就叫做罪孽。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个罪孽，这个罪孽的杀伤力非常非常之大。第一对受害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弟兄姊妹留意，亚当夏娃理论上不应该犯罪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神将一口生气吹了入他里面，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们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他 他们本身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是不会犯罪的。不过神将一种自由意志赐了给亚当夏娃，神亦都容许撒旦进行试探和诱惑，所以撒旦来了。撒旦来呢，他没有逼夏娃犯罪，你留意，他没有逼亚当犯罪，他是只不过将一种的扭曲的思想观念，一种的计谋传送入他们生命当中。你怎会留意创世纪的时候撒旦和夏娃说的说话是什么呢？神明明很清晰讲论的，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很清晰？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圣洁公义仁爱真理的法则很清晰的，就摆在亚当夏娃面前。但是当撒旦来的时候，撒旦怎么说啊？神岂是真说？是不是神真的这么说啊？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就会好像神一样有智慧。跟着夏娃接受了这套的扭曲的思想观念，撒旦计谋的时候呢，他就要作出一个抉择。他影响了他的体见，他体见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呢，竟然是好作食物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时候，于是他就犯罪了。所以弟兄们，你留意呢，人类第一对的祖先犯罪的原因，因为就是从了撒旦的计谋而来，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他就犯罪了。弟兄们，这种情况不是只停在那里，因为当他犯罪了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罪人，而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出现。当人犯罪作恶之后，他里面就有罪性。什么叫罪性呢？罪性就叫做犯罪的律。司徒保罗很清晰去体验到一件事情，原来在他生命当中，即使他蒙恩得救，在他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律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是圣灵生命的律，这个律是喜欢讨神喜悦的，这个律是喜欢圣洁公义仁爱尊贵荣耀的。但是他生命当中另外一个律，这个就是罪性。这个律是什么呢？他喜欢犯罪作恶的，他喜欢无所不为的。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亚当夏娃犯罪罪之后，他跟犯罪之前那种情况不一样，因为在他里面有罪性，在里面有犯罪的律。好啦，然后当撒旦同样传播一啲嘅扭曲嘅思想同埋观念嘅时候呢，佢哋更加出问题。所以你留意，当亚当夏娃犯咗罪之后嘅时候呢，佢哋嘅生命改变得好犀利，继续犯罪。因为你留意呢，亚当同样吃咗分别是恶树上果子，当犯罪嘅律喺佢里面嘅时候呢，当神问点解你会食分别是恶树上嘅果子啊，佢从撒旦嗰度就领受咗一种嘅观念，推卸责任。所以他当时说，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给我吃的，他推卸责任。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更加悲哀。弟兄姊妹，世上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包括现在出世的每一个婴孩，当他一出世的时候，有一种极其悲哀的现象，就是一个犯罪的律，一个罪性在他里面。所以由那时开始，全个人类的历史直到世界终结的时候，这个世界一个情况一定发生，人一定犯罪。为什么呢？第一，它里面有犯罪的律，有罪性。而这个世界魔鬼撒旦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将一种扭曲的思想观念、邪恶淫乱的思想观念充斥整个世界。人没办法逃避，由他出生直到离世那段日子，不断不断不断接受这种扭曲的思想和观念。特别当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分辨不到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撒旦的计谋，我们分辨不到的。我们会照单全收，好的我们又收，不好的又收。最后所以其实在我们里面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说罪念在世界是从撒旦而来的，罪性在我里面。当罪性和罪念相遇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一定成为犯罪作恶的人。这节经文记载了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现在跟大家讲论这个罪念呢？然后讲罪性呢？因为罪行是由这两方面结合而来的。当罪念和罪性相遇的时候，它就好像一个妈妈怀孕，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当人 在这个世界上，当他随从了撒旦的计谋，就是那些扭曲的思想和观念的时候，跟他里面的罪性结合的时候，他一定犯罪的。所以无论未信主的朋友也好，或者基督徒也好，只要这两个情况结合的时候，他就一定生出罪来。但是弟兄姊妹还未完在这里。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朝早上在正道当中掌握了这个真理，你望下这个世界，无论未信主的朋友亦或基督徒，为什么他今天这种境况？因为他里面的罪性和撒旦而来的罪念相结合，他一定产生罪行。但是当他产生罪行，不能够靠主的恩典将这些罪行清除的时候，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什么叫做生出死来呢？这个人不单止是会犯罪，而他会成为罪的奴隶。在他人生的岁月，如果他没有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他会不断不断的犯罪。所以为什么人会日日犯罪，时时犯罪，分分钟犯罪呢？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呢，如果当他成为罪的奴隶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活死人。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很多活死人，你留意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几多不知所谓、良心丧尽、无所不为的污秽罪人。在以前的世代，中国历史当中有秦始皇，到近代很清晰，我们知道有希特拉，有日本的天皇，有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今天你看这个世代，很多国家的领袖，很多商界不同界别的人物，他们都是丧尽天良、无恶不作、良心丧尽、不知所谓的污秽罪人。但是他们继续犯罪。你留意，今天很多人明明良心丧尽，在这个世界发动战争，残杀多少无辜的生命，危害了多少国家、民族、城市，但他仍然好像正义的化身。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他不觉得自己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情，当撒旦在这个世界传播了罪念，与人的罪性相结合的时候，人就丧尽天良了，人就无所不为。有些人他遇到的扭曲的思想观念比较少的时候，他就是小奸小恶。但如果有些人他所遇到撒旦的计谋是一些大奸大恶的思想和观念的时候，他就成为大奸大恶的人。弟兄姊妹，在圣经历史里面，其实都给我们很多教导。你留意每一个犯罪作恶的人，该人为什么会实立白？因为他接受了一种的思想和观念，就是嫉妒的思想、愤怒的思想、仇恨的思想，跟着凶杀的思想。虽然神警告他，他仍然摆脱不了，他就杀了他同胞骨肉至亲阿伯。弟兄姊妹，如果再看到挪亚时代神用洪水灭世的时候，你留意圣经怎样形容，就是当时的世代当中，除了挪亚之外，人的思想尽都是恶。当人的思想尽都是恶，即是他有扭曲的思想、败坏的思想、邪恶的思想、淫乱的思想的时候，圣经就形容在个世代的人，每个人都犯罪作恶，无所不为。所以神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只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跟住如果你好好睇圣经嘅时候呢，你发觉每一个人嘅犯罪呢，都同接受咗撒旦嘅计谋係息息相关。喺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物呢，我都觉得好特别。弟兄姊妹留意，有一个人物呢，如果你细心睇佢嘅生平，佢喺神面前嘅祷告，佢喺神面前嘅呼求，佢唔应该係一个大奸大恶嘅人。从他自己的见证里面，他应该是一个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倚靠神的人。但是当罪念入到他生命当中，他竟然成为一个丧尽天良的人。这个人就是神所最喜悦的一位君王大卫。弟兄姊妹留意，大卫有年轻的时候已经认识神，已经信靠神，已经敬畏神。如果你大家留意在诗篇的第三篇，一直去到41篇，你好好看看大卫的宣告，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留意，去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和12章，想象不到的情况发生，就是当大卫因为无战事，他晚上可能吃喝玩乐，直到第二日日上三竿 日頭平西，他在平台遊行的時候，他見到拔士巴洗澡。當時撒旦就將一種的淫亂的觀念、淫邪的觀念、奸人的觀念輸送在他的生命當中。弟兄姊妹，留意這些的扭曲思想觀念和他裡面罪性犯罪的律結核的時候，你留意大衛當時犯下的是離天大罪。第一，他起了淫邪的念頭；第二，他犯了奸淫的罪；第三，他犯了詭詐的罪；第四，他犯了兇殺的罪；第五，他心蒙誘之，耳朵發沉，眼睛閉著，他不知道自己犯緊罪，直到先知拿單來到他面前提醒他、警告他的時候，他先寫下詩篇的51篇。原來罪孽很可怕的，撒旦的計謀很可怕的，這個世界充斥很多的扭曲、淫邪、淫亂的觀念。如果當我們照單全收的時候，無論你曾經多敬虔、多有真理、几熟灵、几爱主、几亲近主，我哋都必然犯罪作恶。另外一个人，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咧？到新约圣经时代嘅时候，这个人咧，其实佢唔应该犯嗰样嘅罪，因为一啲都唔理性。这个人就系犹大。弟兄姊妹留意，犹大唔系一个普通人，犹大一早就已经蒙召成为主嘅使徒。佢跟从主有几年嘅时间。他亲眼见到主行神迹奇事，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平静风浪。他听到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国福音、救恩、天国的真理。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主耶稣基督。一个这样的人怎可能卖主呢？带同啲兵丁以色列人来捉拿主呢？为什么？因为撒旦将贪婪的观念藏在他里面。他首先有贪爱钱财的时候，他为了32两银子就出卖主耶稣。然后你留意圣经怎样记载呢？撒旦将卖主的意念入了他里面。他怎样能够得到这些钱财呢？方法就是卖主。当这些思想和他里面的罪的律结合的时候，他就丧尽天良，出卖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到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件事情，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都是犯罪作恶的世代，但去到这个世代，因为撒旦已经完全的成功，他藉着这个传播媒介，将各种各样的扭曲、淫邪的思想观念充斥整个世界。弟兄姊妹，当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耳朵打开的时候，我们听到。每一个范畴你都不能够逃避的。你看的书，你看的电视，你听的音乐，你看的电影，你接触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手提电话和电脑，将来的 AI 更加可怕。撒旦会藉着 AI 直卷全世界，人看来就啊好好用。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将来会成为撒旦的网络呢？将各种各样的扭曲的思想和观念藉着 AI 的系统传播给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进入他生命当中。当他和他里面的罪的律相结合的时候，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现在这个世代越来越多活死人？不是单止那些大奸大恶那些人。如果你打开今天的报章，你收听新闻，这个世界好像个杀戮的战场一样，配偶互相仇杀，父母竟然杀死自己的仔女，出面的人喐啲就杀杀杀，好可怕。所以为什么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一开手讲论就要不从撒旦的计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可惜，世上未信主的朋友，他们真的不能够分辨。但是弟兄姊妹，即使我们蒙恩归主，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分辨。这个世界只有两种的思想观念，一种就是来自神信存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一种是来自撒旦的计谋、扭曲、败坏、邪恶、淫念的思想和观念，它同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成为愚昧无知的人，基督圣徒都会照单全收。所以你不用奇怪，今天很多基督圣徒每天都仍然犯罪，不是他没有能力不犯罪，是因为他里面的罪的律和这个世界的扭曲的思想观念相结合的时候，就生出罪来。如果他还不能够解决这些罪行的话，他一生成为罪的奴隶。所以为什么撒旦的教会主耶稣怎样责备他们？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今天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境况， 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留意，如果我们说要不从撒旦的计谋，我们有三方面需要掌握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弟兄姊妹很遗憾，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会落入了撒旦的网络当中，我们都会不自觉接收了这些撒旦的计谋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然后他跟我里面罪的律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同样每日都陷在罪当中。三方面我们怎样的行动需要掌握呢？第一，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话。今早上一首诗歌很宝贵，主的话，唯有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才能够分析到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撒旦的计谋。只有主的话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智慧去分析。当我们将主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今天为什么世上的人一定犯罪，他们根本不懂得分辨是非对错，圣洁定污秽，不能够分辨。但今天很悲哀，很多神的教会，很多基督圣徒同样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所以为什么第一件事我们要不从撒旦的计谋呢？我们必须首先要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们能够不从撒旦的计谋呢？就是因为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种的力量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抗拒。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圣灵的力量。弟兄姊妹，如果要不从撒旦的计谋，不是单止要分析，我们需要有抗拒撒旦的计谋进入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就需要从圣灵而来的恩膏和能力。人真的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未得赎，所以我们的力量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圣灵的力量似生命圣灵的律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接触一些撒旦的计谋的时候，我们有时真的不懂分析的，可能我们都会照单全收。但如果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在那时候会光照我们的。就好像主耶稣基督面对彼得一样，当主耶稣基督宣布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受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的苦，要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的时候，使徒彼得当时拦了他。表面上真的是人的爱啊，哇，这个人爱主爱到主啊，这些事万不可以临到你身上。但主耶稣讲一句什么说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神自己话语的力量，圣灵的恩膏能力，我们才能够抗拒。主耶稣有这个能力，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一我要辨别，第二我要有圣灵的恩膏能力让我能够抗拒。好了，第三样，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从撒旦的计谋呢？就是基督的宝血。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都没办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始终我们真是无知的人，我们会偶然呢接收了错误的信息，所以这些思想和观念会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但是因为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光照呢，我们有份敏锐。咦，我接受了这种的扭曲败坏邪恶淫乱的思想，弟兄姊妹，我怎样做啊？只有一样做法，就是唯有靠基督的宝血能够将这些的撒旦的计谋清除净尽。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其实真的很宝贵，就是我听主声欢迎，我听主声欢迎，照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得洗净。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真的不能够逃避，偶然我们都会将撒旦的计谋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主啊，我今来就主，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净一切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要我们不陷在罪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与神紧守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必须不从撒旦的计谋，我们先有一个属灵的体见。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斥住很多撒旦不同各样款式的计谋，扭曲思想观念，淫乱的观念，邪恶观念，整个世界透过不同的传播媒介不断不断要侵入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首先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要不从撒旦计谋。这些扭曲思想观念来自魔鬼撒旦，这一种的罪念要与我里面的罪性相结合，我一定要在这里集住， 彼得前书讲得咁清楚咧，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嘅仇敌魔鬼好似敲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嘅人。如果我哋唔能够靠着主嘅恩典、力量同埋怜悯去抗拒呢啲嘅扭曲嘅思想同埋观念，呢啲撒旦嘅计谋，佢只要一进入我哋生命当中，同我哋里面嘅罪嘅律真结合，我哋一定犯罪作。而且当我哋唔能够脱离呢啲罪嘅辖制，我哋成为罪嘅奴隶嘅时候咧，我哋会成为一个活死人。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啦。一方面有一个属灵嘅看见，第二方面我哋要掌握主嘅话，俾我哋能够分析、能够辨别。我哋有主嘅灵去光照、感动、劝勉、督责。第三，我哋有基督嘅宝血，将呢啲一切清除净尽。弟兄姊妹，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发觉神嘅话语真系何等嘅宝贵。表面上世界上嘅人真系个个都陷喺罪当中。好多基督圣徒都仍然陷在罪当中。诗篇第一篇这三节经文，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真的能够掌握，能够实践，真的能够经历的话，我们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在这个地上寄居生活这段日子，能够诚实无伪，无可指责，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去表明出来，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只能够先讲论呢，不从撒旦的计谋，但愿我们由今天开始，我们能够谨守、警醒、坚固，因为魔鬼撒旦在我们旁边，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张牙舞爪，分分秒秒的这一种的计谋会来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能够防备、分析、抗拒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住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何等悲哀的人生，但是神引导我们行永生的道路，进入丰富之地。盼望我们今天首先掌握，不从恶人的计谋。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我们不能够抗拒的话，就算我蒙恩得救，我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但我仍然会陷在罪当中。求主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主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愿我们能够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所以我今天拣首回应诗歌是什么呢？亲近，更亲近。唯愿我们同有一个爱慕主的心、渴慕主的心、思慕主的心，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个才是基督圣徒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同起立，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真实的本相不是我们亲近主，乃是主愿意呼唤我们，愿意亲近我们。就好像一首诗歌的提醒，亲爱的主，你今朝我回来，面临你爱，我心觉惭愧，像我这样污秽罪人，竟蒙恩主牺牲救赎的大爱。父啊，你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真理当中领受宝贵的教训和提醒，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父啊，愿我们真的以大家众肢体，无论我们在哪个境况，我们都成为一群真正有福的人。我们人生的岁月不知几长几短，但是我们珍惜主给我们的机会，进入丰富之地，我们的人生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能够为主作见证，能够满足主的心，回报主的爱。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求主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祈祷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